但我们都不必介绍他们，他已经然后十几年在我们教会，我们开始到现在，他估计六十二岁，再到我们教会里来，我就把资金交给你。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这个，我觉得我很有这份荣幸哈，每一次这个梁弟兄都让我来挑这个哪一个礼拜可以来到你们当中，那每一次我都挑差不多十月底到十一月初这一段时间，你知道为什么？
你要看树叶。
哎，因为我车子开过来的时候，一个从那个山路这样的开过来，山派奥尔米山派的那个开过来，你不得不赞美这一位造物的主，他真是美啊，他又真又善又美。所以说圣经里头说哈，这个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人和神性明明可以知道的，虽然是你眼睛看不到，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叫人无可推诿。你看到没有，今天我们当中如果还有慕道友的话，你趁着这个季节到外头去走走，你到大自然去看一看，你就会看到这一位主造物的主他何等的奇妙。同样是叶子，有这么不多不同种类的颜色，当你看着远山过去的时候，那个城市真是漂亮。所以在神的创造的里面，神就彰显他自己的大人很本性。所以说当诗人看到神的创造的时候，在诗篇十九篇那里头就讲到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什么
手段。
你看在神的创造里头，神把他自己的荣耀借着他的创造表明出来了。他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诸天他不会讲话的，但是当人在观看神的星球星宿在陈列在天上的时候，人里头自然而然的就会有一股神圣敬畏的心。世人就说诸天在那里述说神的荣耀。所以说你看在神的创造里面，他是要把他的荣耀彰显出来，而他这个彰显出来最明显的地方就是在人的创造里面。所以说创世纪那里头说神要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那个意思就是说在人的身上人要彰显神的荣耀，不但是神，其他的创造一切的受造里面都要彰显神的荣耀，但是特别是在人的身上，因为人是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而神就是荣耀。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应该都有神的荣耀。弟兄姐妹，你有没有？
有
啊，有些人敢讲，有些人不敢讲，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人应该彰显神的荣耀，但是人始祖犯罪堕落了，人的身上就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所以说到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那里怎么说，世人都犯了罪，下面说什么，都应该下地狱，
不
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当人犯罪哈，死还是另外一回事啊。圣经里头更在意的是什么，当人一犯罪，人就不像神了，就叫做 short of glory of God， 神的荣耀应该在我们身上完全被彰显的，但是我们人里面有罪，这个荣耀就受了亏缺了。不是说你犯罪以后你还接受死的审判，这还是次要的，神所更在乎的是他的荣耀有没有能够被彰显出来。所以说当你看到人犯罪以后，所有神的受造都受到影响啊， 所以说在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说，一切受造之物都怎么样，叹息劳苦，直到我们不敬。今天姐妹你看到没有，罪为什么圣经，为什么基督教这么看重罪，因为罪让神的创造受到亏损，神的荣耀没有办法完全彰显出来，而且是所有一切受造之物都在叹息劳苦，这是人的堕落。但就这样子结束了吗？感谢赞美主，没有哎。神他要来做一个恢复的工作，神恢复的工作就是要让神的创造重新达到他的目的。这就是为什么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必须来到世上。所以在圣经里头约翰福音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怎么样，神怀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了。原来在神的创造里头应该要表明神的，因为我们人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但是现在没有，只有当这一位神的儿子他成为人子之后，他来到地上，神的荣耀就被表明出来。所以说你去读约翰福音、四福音书里头很多地方，主耶稣做了什么事以后，后面就说神的荣耀就被显明出来了，神就得到荣耀了。那个意思就是说神要恢复这一个工作，而神是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来恢复这一个工作。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头有一个非常有关讲论到基督论里头的基督论，那是二章第五节到第八节，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八节，我来念哈。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多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这是讲到这一位人子，他原来是与神同等的，他原来就是神，但是他一直卑微，自己卑微，卑微，从神成为人，从人变成奴隶，再从奴隶变成罪犯，被视为罪犯，被挂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说在这一段讲到基督论这一段里头，让我们看到基督他在这里他自己卑微到一个地步，并且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所以说下面第九节到一直到第十一节就讲到神怎么看这一件事情。我们怎么知道今天这一位神的儿子，这一位在两千多年前有一位叫耶稣的这个人，他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怎么知道他死了神的荣耀就可以被恢复过来呢？所以说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讲到神怎么看这件事情，所以神就将他升为至高，他本来就在高的，但是因着他自己卑微，卑微到最低的一个地步，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要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这是神对着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事，神的回应，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超乎万有之上的名，并且叫一切天上地下地底下的都要因耶稣基督的名要屈膝，要认这一位耶稣基督为主。
最后他讲到怎么样，荣耀归于父神。因着这一位顺服的子，因为这一位耶稣基督他完全顺服父的旨意，父神的荣耀得以恢复起来，荣耀才能够归于父神。这是神对着这一位耶稣基督他的回应。到了第十二节一直到第十八节，讲到我们这一帮信他的人，你我们怎么对这件事情怎么看。这一位耶稣基督他顺服以至于死，你怎么回应。他下面就说了，所以说这样看来，看什么事呢，是什么事情跟着上面所提到的这件事情，神子成为人子，并且成为奴仆的样子，最后成为被罪犯一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里头成就了神的救恩。那么既然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是保罗对着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所说的话。腓立比的教会跟保罗当中的关系非常的亲密，你去读所有保罗的书信，这是一所跟他关系最好的一个教会。而且他写给这封书信给教会的时候，基本上没有针对什么信仰上偏差大的问题都没有提到，基本上这个教会信仰也纯正，而且他们从开头的头一天就同心合意传扬福音，就是这个教会在保罗的心目当中真是一个非常蒙神恩助的恩待的一个教会。所以说保罗说你们既是常顺服的，那中间这一段是一个加段话，他说你们既是，其实既是下面应该就直接接到就应当。保罗说你们既是常顺服的，就应当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下面这个讲的话，就应当战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是跟着上面那句话，你们既你们有了这个，就应当有这个。听得懂这个意思哈？所以说你们既然是常顺服的，保罗在这里讲到顺服，根据于上面主耶稣所设下那个榜样，那上面讲说什么呢？他顺服以至于死。保罗说弟兄姐妹，你们既然是顺服的，而且他讲到这个腓立比教会的这个顺服啊，不是做表面功夫啊，他说不但是我在你们当中的时候你们是如此，就是我不在你们当中的时候你们更是顺服。所以说你看到腓立比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啊，他们这真是学到了一个顺服的功课。你知道在整个这个属灵的征战里面啊，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顺服。人什么为什么堕落，你知道吗？你去读创世纪，人的堕落是什么？就是因为吃了果子吗？因为不是顺服。所以说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那里讲到说，这场属灵的征战，我们基督徒在这做什么？我们传福音是做什么？他乃是要将各样的计谋，仇敌有各样的计谋，各样的拦阻人认识神那些至高之事，我们要把它一概给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怎么样夺回来。因为不信主的人，今天在堕落里面的人，他们所有的心思意念都是抵挡神的，都是违背神的。他说要把这一些人所有的心思给他夺回来，使他们都怎么样顺服基督。所以说你看到我们今天传福音是在传什么，属灵正在是争什么， 你顺服谁？
当保罗在这里讲到顺服的时候，不是一个表面功夫啊。保罗说，我在你们当中的时候你们顺服，我不在的时候你们还是顺服的。你看主耶稣也是，主耶稣他原来是在天上，他顺服父，那他来到地上呢？你去读四福音书，只自己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乎父。你还记得他在科西玛尼园最后的祷告吗？父啊，若是你许可的话，将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下面说什么？只要照你的意思。来，我们大家一起说，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什么？这是顺服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心思，有一个意念，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你做什么事，你都有一个顺服，只不过这个你顺服的是什么而已。你同意吧？你今天每一天在做什么，你所做的决定，你都有一个顺服。所以说保罗在这里讲的不是说我们没有顺服啊，乃是说你到底顺服谁。主在地上设立一个榜样，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说在罗马书六章呢，你也讲到说，我们这一个人顺从谁，就是做谁的奴隶。所以说当我们这个人愿意做罪的奴仆的时候，我们的至终结局就是以至于死。当我们或做顺命的奴仆，成为这个神顺命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就成以至成义。弟兄姐妹，每一个基督徒开始我们走这条属灵的道路。那刚才我们讲到说，人因信称义，但这个信不单单的只有口头上的信而已。雅各书说怎么样？你信神是吗？你信，他说谁也信啊？那魔鬼也信啊。所以说你看这个信里头是很有讲究的啊，要信以至于从。所以就是有一条诗歌叫什么？心而顺从，这是在一体的。所以说有人说因信称义，也是因顺服称义。我们是因信因顺服进入，而我们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也是靠着信，而这个信就是顺服。但是你会发现神从来不勉强我们的，神把我们拯救出来，我们已经因信称义了，我们在信的当中就应该有那个顺服的成分在里面。但是我们扪心自问，许多时候我们生活还是按照我原来的心思，我原来的喜好顺服，那是顺服情欲，顺服肉体。但是保罗在这里说，神他不勉强我们的，神从来不勉强我们的，这个顺服必须是从来自于甘心的。所以主对着耶路撒冷的那些众女子说，不要惊动他，不要叫醒他，要等到他自己情愿。雅各书里头要自己情愿。那腓立比的教会弟兄姐妹们，他们真是好了，他们不但是保罗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顺服。这里头讲到顺服，一定是讲到顺服神的心意啊，顺服神的话，不是顺服自己里面觉得是什么，而我觉得应该这样做，那你顺服一点没难处啊，因为都是你的心思、你的意念、你的喜好，很多是出于你自己肉体的。腓立比的教会当保罗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是顺服的。 当保罗不在他们的时候，他们更是顺服。你看这帮弟兄姐妹多好，所以说保罗才能够跟他们讲，你们既然是顺服的，就应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弟兄姐妹，现在问题来了，所以说我们得救是要靠谁呀？啊？靠我们。他说你要做成得救的功夫啊，这不是跟我们所有以往的教导完全违背了吗？哎，如果你读圣经都是断章取义的话，你就会有这个 conclusion。因为圣经其他地方都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是什么呀？是神的恩典啊，也因着我们的信啊，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以弗所书2:8，所以说救恩是谁给我们的？是神的恩典，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礼物。礼物给你，就不是你靠劳力的，你所能做的是接受或者不接受的。所以说救恩在圣经整本里头告诉我们，是神给堕落的人一个礼物，一个恩典。我们人怎么能够得到？是因着信，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那你说这样子，你讲的是很有道理，可是那这里为什么说要让我们要做成我们自己得救的功夫？这不就是说我要做什么吗？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把上文下理要一起看。第十二节一定要跟十三节一起看。十三节那里就讲到说，因为你们既然如此，就应当，下面加了一个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名义。所以说如果我们把事情先后排列的话，哪一个在先？是你做成得救的功夫在先，还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在先？弟兄姐妹，神在我们心里运行，是不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所以说刚才我们唱首诗歌，基督在我心。基督在我心不是在里头打盹呢、啊、哦，我们里面干净，神喜欢住在里面。不、哦、基督在我们里面工作，神为堕落的人所预备的救恩，神必须有三方面的工作。第一方面的工作就是基督所做成的 ，God worked for us， 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所以说神为我们工作，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那是以弗所书2:5-8，他顺从以至于死，这个是在2000年前神已经做成的事，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这是第一个神做的。神第二个做是什么？ God works in you。 当我们接受这一件事实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啊、哦，神啊，我真是需要，我有罪，我看到这一位人子，这一位耶稣基督为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需要，我愿意接受，我愿意顺服他，这个时候神开始第二个工作，他让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 God works in us， 神就在我们里面工作，而这个工作是要让我们达到第三个工作，神 work through us。 这是什么意思？神不只是在我们里面在那里休息打盹啊，神在我们里面一直在我们里面工作，要工作到一个地步，让他的工作能够从我们的身上怎么样 work out。 所以说你去看英文的话， 十三节那里头讲的是神 walk in， 十二节那里头讲了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是讲说 walk out。 所以说你看到哈，神一定先在我们里面做工，他拯救我们回来，不是让我们仅仅免于地狱的火湖。今天我们人是以自己为出发点，我们的信主也都是为着我的将来。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告诉我说，人若不信主将来就要下地狱，所以说我信主将来不下地狱。所以说谁有好处？哎，你有好处。哎，他们说因为你活在黑暗里头，你信主了你就到光明的国度里头，你到光明国度谁有好处？你有好处。所以说我们信主是从谁的出发点？从我自己的来出发点。所以说很多人得志，这个重生得这个觉志以后所做的，受洗了在教会里头以后，每天就以为事情已经做完了。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救恩，神给我们的救恩远大于此啊。很多人得救是之前是这个样子的人，得救之后五年十年二十年跟他得救以前一模一样。若不是他自己说他是基督徒，别人真不知道他是基督徒啊。神要的 more than that， 神要在我们里面工作。我们这一个人因信主以后，神就在我们里面心里运行，因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神在我们里面一直的工作，要让我们工作到一个地步，从我们的身上能够 work out。所以说今天跟弟兄姐妹交通的题目是说，活出你里面的基督，不是基督只在你的里面，那是你自己享受。今天基督真实在我们的里面，就必定会带来一个真实把基督活出来。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神怀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将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人就可以看见神了。今天这一位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他又回到天上去了。所以说我们今天还在讲什么？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对不对？不对，今天教会就是基督的延续。所以说你看圣经的牌面，前面四卷福音书，后面是使徒行传，有人说是使徒福音啊。那意思是说什么？前面是讲到这一位人子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所行，他的所说的话。使徒行传是什么？是信他的人，教会在地上所行所说的。所以说教会，教会是谁啊？教会就是你，就是我。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就是在教会的里面。今天没有人看见神，但是借着基督徒，借着里面有基督的这一帮人，神就被怎么样显明出来了，神就显明出来了。所以说在这里保罗说，你们就应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要把你们所已经得到的要 work out， 活出来。这个活出来不是靠着我们原来自己的情欲，靠着我们的肉体，因为它下面非常的清楚，因为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有一个目的是要成就他的美意。而我们应当做的在态度上就是恐惧战惊。恐惧是对着神的，那当我们在讲敬畏神的时候就是恐惧。那有人就会说，弟兄啊，你不是我们也读圣经说在爱里就没有恐惧了吗？ 那怎么还要恐惧呢？这个这边在讲到的敬畏，所以说中文把它翻成为敬畏，那是因着正是因着爱而有的，因着爱而有的一种的敬畏。我们当中也许有些人常常出差哈，特别是如果你去东南亚、去中国出差的话，都有很大的诱惑，让你去到住到旅店里头的时候，我们那边有很多弟兄们出差住到酒店的时候，你就是住了五星级的酒店，都有人打电话来问你要不要，你要不要？哎，有的人他不敢要。有的人不敢要是为什么？哎，不晓得是不是人家设的圈套啊。有的人不敢要是万一公安来临检的时候被抓到的话怎么办？所以说他可以为了这个原因不要，这是畏惧。那有一种人他不要，他里头怎么讲？他说因为我太爱我的太太，我太爱我的太太，我不愿意做这样子的事，让她怎么样受伤害。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因着我们爱这一位神，所以说我们在他面前的态度，当我们愿意要活出我们这个得救的功夫的时候，态度上乃是对着这一位神敬畏，并且是战兢。战兢是讲到我们个人的，战兢就是讲到我们非常谨慎，我们知道这一件事情绝对不是靠着我们肉体可以做得到的。如果你真是听了这篇道以后，你觉得你回去就立定心志你要做do something的话，我告诉你，你做不了的，你绝对做不到的。你必须要看到是神的恩典先在我们里面做工的，是神先扶持了我们，我们所有的乃是顺服，顺服。所以说当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他第一个要学习的功课顺服，学习顺服。这一个顺服不是带着勉强，必须从心里头发出来。当你愿意顺服的时候，并不代表一帆风顺，许多时候因着你顺服，你反而会遭受到许多的迫害，遭受许多的难处。但当你知道只有在顺服的当中，你的属灵的生命才得以被长进的时候，你就愿意付上这个代价。今天不是主日学的知识，不是圣经的知识让我们属灵生命得以长进，今天呢是因着顺服神的话，就是让我们在生活的里面经历，让我们在生活的里面能够把神的话活出来，这一件事情使我们属灵的生命可以长进。弟兄姐妹，我在说不是圣经的知识，圣经的知识不会让你属灵生命长进的，只有当我们谦卑在神话语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愿意靠着他，我们愿意走上去，我们愿意实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照着他的话我实行出来，你就会发现一步一步一步的，你属灵的生命必定长进。所以说保罗在这里讲到，到了第十四节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就要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你看你读到十五节十六节的都讲到是什么，
神他这个美意，他是要叫我们把他所成就在我们身上，他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的能够被显明出来，显在这个世代里，好像明光照耀一样。所以说在福音书说，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不是你要去做，你是，不是叫你去做盐，你是盐，听得懂这个区别吗？你是光，光的特征就是在完全黑暗的里面，再大的黑暗里面，只要很小很小一点的光，它就带来改变，是不是？这是光的特质。下面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都讲到，都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徒神帮我们拯救出来，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心意的，不是将来，现在，他将来为我们那个是极端无比荣耀的，他是为我们预备，那是好的无比的，但是现在呢，还要让我们的身上能够彰显他的荣耀。所以说他说，凡着你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那这里讲到说，一切你所做的事，不是礼拜天主日我带会领会的时候啊，这个很简单，只有15分钟20分钟，我强迫自己不发点怨言，不跟别人争论，不是的。他说凡所行的，这个要求好高啊，这个要求所行的呢，是根据于前面所说的，是因为神在里面立志行事，神要叫你所做的是根据于他旨意的，是说都凡是从他而来的，你愿意顺服的时候，你要搞清楚你是顺服他，当你愿意去这样子做的时候，你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上，你最好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那你说不公平，受委屈了，有没有？绝对有。但是问题是，你清楚不清楚你所行的是根据于他？如果你这一点很清楚的话，你就不要发怨言。因为当你发怨言的时候，你基本是在说，神啊，你搞错了，是不是？所以说，当我们这一个人，当你发现你愿意谦卑，你愿意学习基督的榜样，愿意谦卑放下自己，你愿意顺服他，不要到顺服至死的地步了，你愿意顺服，碰到一些你不满意，你一顺服，你尤其是在教会里头，你稍微有一些摆上，稍微有一些参与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呀，这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我怎么这么傻，抱怨争论，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当你发现别人怎么样我不知道，你必须要看一看你自己，当你里头有怨言有抱怨，要跟别人长期争论的时候，就意思说你看你自己太大了。主耶稣他受了一切的难处，他口不还口。所以说，当我们一个人觉得我们太重要，当我们根本没有把自己谦卑摆下来的时候，你里头一定很多的 complain。 这时候是给我们一个反省的时候，这是神要在这一件事情上让我们学功课的时候。弟兄姐妹，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在神的面前神没有指责，在人的面前诚实无伪。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我们处在这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是极端的黑暗，这个时代里头许多人一点盼望都没有，许多人是在黑暗的里面，他们天天处在那个愁苦 处在那个苦毒里面、怨恨里面。这个时代真的是非常弯曲背离。但有一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有一个中国有一个非常 popular 的一个连续剧，讲到一个非常天真无邪、满了善心的一个女孩子被送到宫里头去。她送到宫里头去，后宫里头一去，结果发现里头这个黑暗的不得了，大家都是耍手段、搞阴谋。所以她很快，这个女孩很聪明啊。几年下来以后，她就学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你要比你的对手更阴险、更邪恶。你要一个好人，你想要战胜一个坏人吗？只有你比他更坏，你才能战胜他。教育我们什么？出去开车，不小心把人撞倒了，回头一看，那个人还没有死，怎么样？你应该赶快给他送到医院去，对不对？不是啊，回过来，再过去，压死他。这样就可以跑了，是不是？所以说你看，这是一个怎么样的邪恶的时代。今天这个时代所教给我们的价值观又是什么？我们今天认为只有价钱高就是价值对。所以说我们看人根据他的什么，他有多少价钱，不管是物人，我们都是根据价钱，根据 price 来决定他的 value， 对不对？其实我们都知道价钱不代表价值啊，但是整个时代整个这个价值观改变。主耶稣在那个时代，他就说他那个时代是淫乱又邪恶的时代。那弟兄姐妹，你觉得我们所处的时代呢？弯曲背离。其实这个时代从人始祖堕落以后，就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一直没有改变。所以说保罗在这里说，因这世代邪恶弯曲被谬，人的价值完全被扭曲褪色，完全没有看到真实被造那个目的。所以说你们必须是无可指责，因着你们是神的儿女，因为这一位神他是圣洁的，所以说你们必须要做一个神无瑕疵的儿女，显在这个世代中，你们就是这个世代的光，是这个世代的眼。因着我们这一点点，就能够让我们的周遭有不一样。弟兄姐妹，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盼望。我们没办法像主耶稣那样，他是真光，但是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能够反射他的光，使我们身边带来不一样。所以说他就在这里说，好叫我在基督的日子里头，因着你们能够显明那个生命的道，给他表明出来。你们好像活在这个时代，就好像明光照耀一样的时候，保罗说，如果你们是这样的话，当基督的日子的时候，我就可以夸我没有空跑，没有徒劳。保罗在这里讲的好夸口，他其实哈，这个圣经里头原文呢、啊，他在旧约里头很多是讲到夸耀这个字哈，它其实都有另外一个含义。那个意思就是说，当人在夸耀的时候，他是因着看见神在他身上的恩典，他因着这个恩典感觉到里面非常的喜悦。那个是保罗的意思，所以说在 King James Version 的时候，他不是搬运 boots， 不是在那说夸口，保罗夸口这些事情，来说保罗 rejoice， 保罗喜悦， 他因着在基督的日子看到弟兄姐妹能够这样子在地上做神的见证的时候，保罗里面的喜悦，他说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地上他没有空跑，他没有徒劳。这很有意思哦，空跑和徒劳，那个空和徒哈，都是同一个字。弟兄姐妹，什么叫空跑？什么叫徒劳？空跑不是你没有跑，你没有跑就不叫空跑嘛，对不对？听得懂吗？有一个音乐家，这个小提琴家要来纽约看了一个米勒演奏，那天早上住在旅馆里，他出门的时候晚了，他是在上城旅馆出来的时候匆匆忙忙，时间快到了，叫了计程车，快快快快快，我迟到了。那个计程车司机也非常配合，他一上车就踩了油门，啪！他在上城的旅馆，他的跟命令在中城应该往下开，对不对？这个计程车哗一直往那个哈里面冲过去。说这个演员讲说，嘿嘿嘿嘿，去考了前面，前面这段路叫什么？
空跑，
不是没有跑，空跑。徒劳也是一样，不是没有付出劳力啊，不是你没有付出代价。你在国家保留区花大钱花大力盖了一个五星级大饭店，那个叫什么？徒劳。因为为什么？是违建，要被拆的。但是也有例外，某些地方可以。所以说你看到没有，保罗在这里说，当他在弟兄姐妹当中的服事的时候，他所看重的乃是弟兄姐妹，你不但是信主而已，乃是说你是不是真是在这个世代当中把那个你所信的因着你的顺服能够显明出来，在世代当中产生影响。所以说保罗下面就讲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在这里头中文的感觉好像是保罗把弟兄姐妹的信心当作供物献给他。其实在这里头保罗是被动的，在原文的就是弟兄姐妹他们以他们的信心为供物要献给神。保罗说，我愿意因着你们的摆上，我就是愿意以交奠的方式在其中。交奠的意思就是说我也要牺牲掉，我为此而寻道的话我都是愿意的。弟兄姐妹，在圣经里头新约里头讲到，我们在新约的里头没有再没有献祭了，但是在保罗的书信里头讲到，罗马书里头讲到还有一个祭叫献活祭，是不是？罗马书十二章，对不对？但在这里头就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啊，要当什么活祭献给神，这是理所当然的。那在这里头是讲到说要以你们的信心，是说我们这一个人跟我们这个人的信心是一样的，可以献给神。但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在旧约的里面讲到最多的就是献祭的事，在献祭的这件事情上是要求非常严格的。你可以把有瑕疵的牛羊献给神吗？不可以。那在新约里头神改变了吗？也没有。所以说你看到没有，当我们一个人要把自己献给神的时候，你看到没有，前面是跟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有很大的关系的。你必须是神无瑕疵的儿女，你要献给神。保罗说，我愿意为着这件事情自己被交奠在上面，我也愿意。你看到保罗他的喜乐是什么？乃是弟兄姐妹的长进。 而且保罗说，我这个喜乐我要感染你们，并且是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保罗是看到保罗他自己没有问题啊。保罗后面讲到他自己的榜样，前面他是二章五到八节是讲了基督的榜样，他后面讲到其他弟兄的榜样，包括保罗的榜样。但是保罗在这里劝勉弟兄姐妹们，他要弟兄姐妹们一同在这一条信从的道路上一同学习，因为只有当我们把活出我们里面的基督的时候，神的荣耀才能够被彰显。这是神历世历代以来一直在恢复的工作，神一直在我们当中的工作，神在每个地方每个教会的工作。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感觉到我们不配，我们怎么能够做成这样的工作？这是因为我们不配，这是因为我们做不到，我们才需要神在我们里面做，神自己一直工作。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钢琴演奏家，他有一次到乡下乡村去度假，他白天在乡村小道走的时候，在散步的时候，他听到一个零零滋滋五音不全的一个人在那弹钢琴，他就好奇走进那个农舍旁边，哎，看到里头应该是大概是农夫了，弹一个这个音键都不全的一架钢琴在那里弹。他在外头听了将近30分钟，然后他就敲门，他就说明来意，他说他也会弹钢琴，他听到刚才他弹的钢琴啊，不知道他能不能试一下。那个人我们说，哎，不好意思，我这个是钢琴也不好，我弹的也不好，不过你愿意的话你倒是可以来试一下。就这个钢琴家就坐下来开始他的演奏，他在一演奏的时候，这个农夫就被震惊到，因为他从来没听过这么美妙的音乐，他更不敢相信这么美妙的音乐居然是从他家这台钢琴上发出来的。当这个钢琴家演奏完的时候，这个农夫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那钢琴家就跟他讲说，我刚才在门口听你在弹钢琴，我听了将30分钟，我就把你钢琴上所有哪一个键可以使用，哪一个键有问题，我都记得了，我就根据这个创作了一首曲子，专门为你这个钢琴创作。这就是你刚才听到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破旧的钢琴啊，你要靠你自己，你弹得出来的让人家受不了。但是你如果你把交给神，神认识我们，因为他拯救了我们，他认识我们，并且他要在我们里面工作，他有一个目的，那是要为成就他的能力。在这个世代里头，世代邪恶，世代弯曲背谬，但是神要让在一个世代的人当中兴起一批他的见证，因为神起初的创造就是要彰显他的荣耀。神现在他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你我何等有幸啊，我们是何等蒙福啊，我们在神的恢复的里面，神愿意在我们的身上工作，让他的荣耀从我们身上也得以被彰显。感谢赞美主，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当我们越认识你，认识你的奇妙，你的大能的时候，我们也是战惊恐惧，
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何等的不配，我们满了污秽，我们满了软弱，但是我们谢谢你，你去把我们每一个人捡在你的手上当作宝贝，你雕削我们，你磨造我们，你塑造我们，主，为了让我们成为你手中有用的器皿，让我们的身上能够彰显你自己的荣耀，主，何等样的恩典我们不能够明白，但是求主你给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让我们不但因信称义，我们能够也因信而顺服，让我们信而顺从，就能够讨你的喜悦。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